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星期三9月16号发表声明，对澳大利亚方面指控中国总领馆及官员从事对该国的渗透活动的讲法作出回应，称之为无中生有，纯属恶意污蔑。声明说，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致力促进中国和新南威尔士之间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在澳大利亚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一直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在悉尼中国领事馆发表声明的前一日，澳港报道说，澳大利亚警方在一项搜查令中提到了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负责当地侨务的官员孙燕图的名字。中国认为澳大利亚的做法违反了国际外交法。美国安全部门就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的黑客活动针对美国政府机构的活动发出了警告。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在9月14号发出联合提示，说美国持续观察到与中国国安部门有关的网络威胁行为在中国运作，利用可以公开获取的信息资源和通用与熟悉的手法、技巧和程序对美国政府机构网络发动攻击。这项联合提示说，为了掩饰攻击，中国政府的黑客通常将受害者数据装入加密的罗谢尔压缩轨档，改变文件名称和系统的时间记录，并会经常返回之前攻击并窃取数据的受害网络再次作案，有时时隔几年之后再次返回。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主席帕伊在星期二9月15号向委员会成员推出建议，将就外国政府赞助或者提供的电视与广播内容制定有力和明确的披露要求。FCC 的声明援引帕伊的话说，美国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有权知道他们消费的节目幕后有哪一个外国政府，鉴于有一些台的内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样的国家，现在是更新我们的规划并将这些做法予以更多曝光的时候了。我希望我的同事迅速行动批准这项建议，以便我们能够帮助美国公众在观看或者收听外国政府宣传时得以知情。这项规则制定建议通知试图修订目前 FCC 有关赞助的条款。新规定将会要求，如果某一个外国实体向一间电台或电视台直接或间接付钱来到播放内容，或者该节目是由这一类实体免费赠送以诱导该台播放该内容，该台在播放之际必须做出具体的披露。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星期二9月15号表示，中国国有实体优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柬埔寨开发七星海项目的过程中侵占和摧毁当地的土地，而被指定为制裁的对象。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该办公室根据13818号行政命令指定了这一间国有实体。这个行政令建立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基础上并实施这项法令，它针对的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肇事者及其支持者。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优联集团的一些活动是通过柬埔寨高级将领官金进行的。这位将军因为参与腐败行为而在2019年12月9号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制裁的对象。以色列与阿联酋星期二在白宫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开启两国外交关系。上个礼拜答应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巴林亦都在白宫参加仪式。在8月13号在白宫宣布将会签署和平协议之后，9月15号以色列与阿联酋在白宫正式签署了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王国的代表在过去几日先后抵达华盛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榻白宫旁边的布莱尔国宾馆。特朗普总统15号上午先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巴林王国外交部长本拉虽德阿纳赞阿利、阿联酋外交暨国际合作大臣本扎耶德阿纳纳哈扬、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各自舉行雙邊的會談，參加的美國官員包括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財政部長魯欽、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以及白宮幕僚長回憶斯。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呼吁特朗普政府在美国禁止使用 QQ。 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东盟峰会落幕之后美中的争端如影随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台湾的前国防部长说中国近日的军事挑衅已经构成准战争行为，他呼吁美日台早危机因应机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和骚扰持续不断，继上个礼拜有超过20架次的中共军机和军舰连续两日闯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和周边海域之后，在今个礼拜一和礼拜二一连两日更加传出解放军无意施射几枚具有针对性的东风11型导弹，以及中国航天公司所发射的长征火箭从台湾上空飞过，对台亮剑和挑衅的意味都非常之浓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对此，台湾国防部一贯以充分掌握适切应处回应，这个星期正值是台湾军方进行汉江演习之兵棋推演的敏感时期，透过兵推台湾探讨反制共军的最新作战方案。不过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共军的军事行径已经构成准战争行为，他呼吁作为三军统帅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应该对中国提出严厉警告，并且建议台美日设置热线，并且组成联合危机处理平台，以共同防御并且压制中国的准侵略行径。与此同时，共军挑衅的行径亦都引发了美国的关注，尤其是美国次国务卿克拉奇预计这个星期四9月17号抵达台湾访问三日，正式启动台美经贸与商业对话。根据上述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维在9月15号星期二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面是强调，美国将会持续以实际行动强调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亦都将会坚决阻止中国这种不受欢迎并且是无助于的军事冒进动作。史达维直指中共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建造人工岛等军事化行径，破坏海洋法的作为，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之颁布，都是在证明中共言行不一，亦都使到国际合作变得不可能。他指出，美日联盟就是要让北京了解美国对亚太区域的和平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承诺。根据多维新闻的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在9月14号在官方微博账号指出，他所属的火箭军近日进行东风11的试射，数枚导弹对预定目标发起了多轮的火力打击。而依据该个战区的所发布的照片研判，参与演练的应该是备战台海的时候，解放军可能在首轮攻击会用到多种导弹之一，也就是东风11号导弹。由于东风11系列是中国研制的一种公路机动机的短程弹道导弹，最大的射程是350公里，载弹量是800公斤，而且挂载的弹头有一时机动小翼，可以在提高打击精度的同时规避爱国者防空飞弹的拦截，因此被视为是对台亮剑，备战台海的威胁意味甚高。而另外，据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中国航天公司在周二上午至黄海海域的海上平台发射长征11号运载火箭， 以一箭九星方式将载运的九颗卫星送入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虽然是商业火箭，但是航天公司特别在他们的官方微博账号标注着火箭自台湾上空飞过，亦都是颇具挑衅味道。蔡明宪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近期在南中国海等海域所进行的军演已经影响到亚太的区域稳定以及是和平，并且引发了东亚国家的紧张局势。而他们对台的一连串军事挑衅亦都构成了准战争行为。即使是这个星期的飞弹模拟试射或者是商业性的卫星火箭的发射，只要飞越台湾领海领空，都有可能因意外坠落或者是中途失败爆炸而对台湾造成伤亡的威胁。因此台湾亦都有权是适时以飞弹拦截来因应。尤其在上个星期，共军军机包括苏30、歼10等多型的战机多架次多空层飞越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可以说是得寸进尺，一度离台湾最近的距离只是有166公里。他说若然中共战机再越来迟一步，只要距离台湾百里以内，甚至是进入台湾的24海里的领空空内，台湾就可以用雷达锁定中共战机，继至广播警告驱离未果之后，在自我防卫的基础上面对他发射飞弹击落。而这一枪他说并非台湾刻意为之，而是面对中国的侵犯行为所必须采取的自我防御行动。蔡贤庆表示，战争可能是一触即发，台湾老实说是很自律，台湾不开第一枪，但是台湾亦都不能够眼巴巴地看着中国的战机战舰这样的一个侵略性恶意的准战争行为，台湾亦都不能够忍受太多。蔡明轩认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应该向中国表达严正的警告，而对于中国的准战争挑衅行为，他就是呼吁亚太区域国家为各国的航行自由权以及是安全建构区域联防，在东亚等类似是北约的组织。他特别是呼吁美日台应该尽快设置24小时热线，并且组成三边联防机制，以进一步压止中国的军事恐吓的行径。蔡明宪说，台湾和美国如果能够将日本加入来更加好，他们成立一个三边的危机处理平台，或者是区域安全联合防御的这样一个的平台或者是机制，这样他们随时随地24小时都可以应付台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危机。透过这样的机制，若然各国能够分别派遣500至1000元额的陆海空军紧急兵力，就能够有效地吓了中国的民工无暇。因为美日若然是协防，美军从日本夏威夷基地派遣军机15分钟以内就可以抵达台海以及南中国海。驻守在日本琉球基地的美国军舰亦都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抵达，日本若然是发射飞弹更加是2分钟内就到，只要有陆海空军亦是飞弹的投射，对解放军绝对有吓阻的效力。不过对于共军近期的军事挑衅，军事专家亦都曾经担任台湾国防部长的杨念祖评估说，只是中共对台的心理战。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反而仲是不觉得这个是准战争行为，中国只是用这样的军事一些活动来强化心理战，亦是警告台湾你不要再造次，解放军是随时都会针对你的行为来作出反应，但是他都觉得大部分是心理战。杨念祖说，他对台海局势不至于悲观，中国解放军确实提高对台的恐吓，但是据他的解读，共军所解释放出来的讯息只是在警告台湾立态倾向美国，或者是作出有违两岸利益的作为。对于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实战演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复媒体的提问时候表示，个别大国在到涉台问题上面消极动向不断，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战区部队将会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回击一切 製造台獨分裂國家的挑釁行為，堅決捍衛國家主權以及領土完整。趙立堅雖然是未有明確地指出是哪一個大國，但是類似的發言經常是建於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的聲明當中，而且毫不避諱地直接點名美國。楊念祖表示，雖然台灣政府不斷地對外超告，中共的軍事行徑會引發區域緊張的情勢，亦都容易擦槍走火，不利於和平的維持。但是他說，目前看來兩岸都是很克制，蔡英文政府亦都很謹慎，守住底線，不曾挑釁。因此，兩岸目前仍然是有限的風險裏面的謹慎行事，只要雙方不再互相挑戰底線尺度，應不至於爆發軍事衝突。至於美日台組成的軍事同盟，楊念祖說，目前看來可能性不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美國總統特朗普對 TikTok 和微信祭出交易禁令之後，又有一間中國的社交媒體通訊軟件被美國國會議員鎖定，並且呼籲白宮要一併納入之前的總統行政禁令當中。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目前擔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的魯比奧參議員，在9月14日星期一致函白宮，敦促美國總統特朗普將中國社交媒體通訊軟件 QQ 一並納入早前對微信 WeChat 所頒布的行政命令。美國總統特朗普在8月6日以國家安全擔憂為理由發布兩項行政命令，對兩個廣受歡迎的中國社交媒體 TikTok 和微信施行全面的限制。有關禁令將禁止美國公司和個人進行涉及 TikTok 和微信有關的交易。該命令預計將會在這個月20日生效。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在信中呼籲特朗普應當一並禁止同樣是騰訊的社交媒體 QQ。 魯比奧在信中說，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和這種高風險軟件之間的聯繫非常明顯，騰訊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是中國國家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成員。魯比奧接著說，這兩個應用程序的所有權相同，功能類似，突顯出他們構成了共同的威脅，包括數據隱私風險以及中國政府和共產黨領導下的間諜以及審查的制度。因此他敦促特朗普在針對微信威脅的行政命令之中加入 QQ。 魯比奧還特別提到，今年5月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的研究人員發布了一份報告，發現騰訊對他的應用程序的私人信息進行了監控和審查。魯比奧曾經在上個月底發表投書，對特朗普有關 TikTok 和微信的行政命令表示歡迎，不過魯比奧強調這些決定仍然不足以應對未來還會出現的風險。魯比奧在星期一對美國之音說，這些是另外一種的例子，這些是另外一間公司，他認為會暴露美國的弱點，他們在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一些金融服務公司有很深的聯繫。魯比奧還說，任何會允許收集美國人的數據並且送到中國共產黨那裡的事情都相當令人擔憂。來自俄勒岡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里亦都向美國之音強調，任何有關收集美國數據的軟件都必須非常謹慎看待。麥克里說，他們會很仔細地看待數據的問題，這些是很重要的討論，將會邀請專家進行。 QQ 和微信同隸屬於騰訊旗下的社交產品， QQ 產生於中國的互聯網興起時代，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溝通社交，但是使用終端是電腦。微信就串起於中國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背景之下，雖然同樣是社交媒體，但是終端主要是智能手機。不過在現今以移動通訊為強勢發展的社會環境之下， QQ 的使用已經逐漸沒落，很多中國民眾以微信作為主要的社群通訊的軟件。杜比奧參議員擔心，微信禁令在到期正式生效之後， QQ 有可能成為民眾規避禁令的漏洞，隨著行政命令40日 期限將至， QQ 在美國的下載量大幅增加。盧比浩在信裏面繼續說，盧比浩在上個月26號撰文預告，他計劃近期推出法案，將通過立法措施為全面規範高風險的外國應用程序在美國運營制定標準框架，主旨為保護美國用戶數據和國家安全。盧比浩在撰文之中指出，擬定中的標準框架將會要求應用程序設置數字警告標籤和退出選項，應用程序必須提供說明信息，包括該系統的操作者和所有者是什麼人，構成何種的隱私的風險，以及使用者信息是否有可能流入外國執法或者安全機構等的危險。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道。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為期四日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外長會議在禮拜六結束，在會議上美中爭端和南中國海的議題成為了關注的焦點。專家說，東南亞國家正在試圖在美中地緣政治競爭當中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關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有關報導。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東盟各國領導人在過去的星期三開始通過視頻方式參加系會議。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的總理阮春福在周六表示，會議的成功舉行表明成員國在全球健康危機當中的團結一致。雖然與會者強調如何從新冠疫情當中恢復經濟，並且強調合作是這次會議的焦點，但外界最關注的仍然是美國和中國的代表在會議上針鋒相對，試圖擴大在該個地區的影響力。人口超過6億5千萬的東南亞地區對美中兩國都具有日益重要的經濟和政治意義，在很大程度上該個地區歡迎美國提供的強大政治軍事支持，但同時亦都希望維持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包括在疫情之後獲得更多的援助。東盟會議議程上一個長期棘手的問題就是南中國海爭端，涉及中國、台灣以及東盟成員國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是越南。這次的東盟聯合公報推遲了近一日才發表，報道說這是因為成員國在涉及到南中國海爭端上的措辭有所分歧。聯合公報是一份共識文件，需要所有成員國的批准。東盟成員國不接受中國的九段線主張，但是同時不希望過於激怒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他們在公報當中重申了對南中國海地區軍事活動的關注，但是未有直接點名批評北京。雖然美國未有宣稱對南中國海擁有主權，但是在華盛頓以及北京的緊張關係加劇的時候，美國在南中國海爭端上的立場變得更加強硬，不承認中國對大部分爭議水域的近海資源主張。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四在美國東盟部長級會議上面是呼籲東盟國家應該重新考慮同被華盛頓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公司合作。這24家的中國公司被指參與南中國海爭議地區的人工島礁的建設。蓬佩奧對東盟10國的高級外交官員表示，不要只是大聲疾呼，而是要採取行動。新加坡拉爾勒林國際關係學院的海洋學學者高瑞蓮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美國採取的措施，這個項目的商業以及財務可行性會令人擔憂，可能會導致這些項目延遲或者暫停。中國則是指責美國在這個地區挑撥離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通過視頻方式出席東亞峰會外長會議的時候反擊說，美國是南中國海軍事化最大推手。中國一直推動恢復和東盟就一項旨在在防止爭議水域發生衝突準則的談判，但是分析認為中國和其他的主權聲索國存在著重大的分歧，各方難以達成協議，預計中國將會利用經濟手段。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南中國海問題專家波林對美國之音說，中方將會尋求在新冠疫情期間利用基礎 設施投資、貸款亦係援助，包括盡早係獲得疫苗，以換取東南亞國家響南中國海問題上邊嘅保持沉默。但係波林指出，北京嘅經濟誘惑好難緩解各國對中國響南中國海強勢地位嘅擔憂。預計東南國家將會同美國展開某啲嘅合作，反對中國響南中國海嘅行動。響蓬佩奧呼籲加強合作之後，越南外交部長范平明隨即回應話，他們是歡迎美國對東盟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和平發展的努力作出建設性以及積極的貢獻。外交專家表示，長期以來東南亞國家將尋求與美國以及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因為公開站隊會冒著孤立一方、偏袒另一方的風險。東盟的聯合公佈當中未有直接提及美中兩國之間日益加劇的對抗，以及他們要求選邊站隊的壓力。相反，公佈表示期待與中國以及美國分別舉行特別的峰會，以加強夥伴關係。新南威爾士大學澳大利亞國防學院的南中國海問題專家蔡爺指導東盟決策的準則要求對話以及是包容，而不是對抗。該個準則緩和了東盟以及它的成員國的立場。學者高瑞蓮說，東盟國家從與中國以及美國的關係當中獲得好處，因此不急於放棄這些關係。高瑞蓮說，為了駕馭這個系統，東盟國家將會避免發表聲明表明他們在美中關係當中支持任何一方。實際上他們一直在努力這樣做。最近一些的東盟政策精英表示，他們不希望將地區國家拖入美中競爭之中。在東盟會議上面，來自印尼以及是印新加坡的官員都是不認為自己必須在美國以及中國當中是作出選擇。印度尼西亞海洋統籌部長潘傑坦在一個論壇上面表示，他們不是一個小國，他們為什麼要站在一邊？他們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新加坡社會政策協調部長塔曼指出，不應該忽視東盟對美國以及中國的價值。東盟並非是沒有自己的影響力，作為一個經濟集團、一個戰略集團，作為一個美國以及中國都希望和睦相處的地區。越南副總理范平明亦都在星期六晚間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東盟國家在會議期間明確地表示，他們不希望陷入大國之間的競爭，因為這個將會影響該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不過南中國海問題專家波林質疑，隨著美中兩國在各個領域開展角逐，東盟各國的中立選項可能會越來越少。波林說，他們當然不想是這樣作出選擇，在一些問題上面，譬如是 5G， 隨著中間立場的消失，他們可能別無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突然間傳出即將卸任的消息，美中關係專家就評論說，這個是美國對中國接觸政策確實死亡的另一個跡象。美國官員說，美中關係是否會走向脫歐，關鍵在於中國能否正視兩國之間存在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這名官員又表示，美國不會再為了利益而犧牲價值觀。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美國駐華大使館在9月14日星期一發表聲明說，布蘭斯塔德上個星期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電話之中確認了這個決定，他將會在10月初離開北京。布蘭斯塔德大使在2017年6月27日上任，在大使任內的時間近三年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推文之中說，布蘭斯塔德大使為了平衡美中關係，使之更加重視結果、對等和公平作出了貢獻，這些將會對未來幾十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對外政策產生持久和積極的影響。布蘭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已死的又一跡象。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 夏伟又说，布兰斯塔德去北京就任大使是带着希望去的，甚至特朗普总统也都希望他们能够与北京达成某种的突破。布兰斯塔德确实是很好的人选，因为他认识习近平，但是一切都没有成功。他要讲的就是这些完完全全是被恶化的双边关系所破坏的，而且他认为他一定感到没办法在那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上个星期，布兰斯塔德大使投书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遭受到拒绝，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今年已经在美国主要媒体上面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共的做法再次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言论和认真严肃的思想辩论的恐惧，以及北京方面在抱怨其他国家缺乏公平对等待遇的时候的虚伪。夏伟将双边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归于习近平，他说这个得到美国八位总统全力支持的接触政策曾经或者或少使到两个关系保持稳定，目前基本上是被中国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香港、新疆以及东中国海的非常侵略性的行动所扼杀了，这些是不必要的。夏伟又说，习近平有可能以他使到中国陷入巨大危险而被载入史册，因为他抛弃了这种能够使中国在全球市场和国际外交界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接触政策。福克斯新闻星期一报道，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为了返回美国参加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助选的活动。他说预期他会利用返回到美国土地上来到作机会帮助特朗普赢得2020大选。特朗普总统暗示布兰斯塔德将会在他的竞选活动之中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里恩斯特在社交媒体上面说，特朗普总统在电话中告诉他知阿里克的父亲将会从中国回来，因为他想为他助选。布兰斯塔德大使的仔阿里克布兰斯塔德已经投入了特朗普阵营的竞选的活动。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将路堵截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在海外交的存在已经限制了很多，所以布兰斯塔德大使留不留在那里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被问到这个卸任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在进一步脱欧的时候，这位官员说美中之间脱欧不脱欧主要是看中国政府。他又说美中之间问题很多，关系不好，原因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去改变这些问题，这些是脱不脱欧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说这些同一个大使走或者去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中国并没有意愿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防止和美国脱欧，是否可以说中国并不在乎和美国脱欧呢？这位官员又说中国并不想和美国脱欧的，因为想继续占便宜。他说中国不想脱欧又不愿意改变导致要脱欧倾向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他想两面讨好两面占便宜，这些是美中关系不对等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也不敢真正达到对等，所以说蓬佩奥国务卿说的非常清楚，美中之间就是两国政治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的差别。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又说必须破解中国政府自从尼克松政府以来的一直采取的一种所谓的求同随意的政策，这个求同存异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是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所谓同就是利益，所谓异就是政治上价值观上面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事，这样就导致了到目前为止美中关系停滞不前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有些分歧是必须要解决的，譬如说中国政府不可以任意将100多万名的维吾尔人关起来，而希望美国政府一句话都不讲，他亦都不能够希望长久地令到美国的公司强制性地转让技术，而令到美国政府一句话都不讲，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价值观、对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最严峻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江冰纽约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有关美中经济脱欧的讲法咧，喺唔少人听上嚟啊，觉得似系竞选嘅语言。咁但系近日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将脱欧从口头落实到具体嘅行动。华盛顿已经喺度运用紧美国喺半导体技术上嘅绝对优势，迫使北京应对接二连三嘅科技脱欧动作。在他们的科技产业计划面临一场寒冬期，中共领导层是否会借强于预期的疫后复苏彰显他们的体制所谓的优势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五9月4号，有关中国最大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或者是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对该公司的制裁相当于是掩住了中国科技业的命门。美中贸易争端转战到科技领域之后，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从中兴、华为到字节跳动以及腾讯等中国科技行业的翘楚施以制裁，而中芯国际则是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赶超美国的希望所在。路透社在上个星期五发布的独家消息来源于美国国防部，国防部一位发言人透露，五角大楼正在同特朗普政府的其他部门讨论是否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一旦被加入该个清单，美国供应商是需要申请一个难以获得的许可证，才能够向清单上的公司出售产品。特朗普政府已经将275个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违反制裁令的华为以及中兴，以及因为帮助当局压制维吾尔人的海康威视。国防部未有提及到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的原因。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未具名的美国官员以及前官员所透露的信息，声称该公司同中国军方的关系引起了美方的关注。中芯国际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当中对美方可能将它加入实体清单感到完全震惊。该公司在声明当中是否认同中国军方是有关的。成立在2000年的中芯国际虽然是中国最大的芯片生产商，但是同美国以及台湾的芯片厂商仲是有大约四年的差距。在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初期，中兴一度因为禁止美国公司为他们出售芯片而几乎关门。美国高通以及英特尔目前占全球芯片市场份额近一半，而在该个时候以后，中国当局开始重视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了290亿美元。业界人士认为，中芯国际如果现时就被堵住从美国供应商那里是得到设备和技术，就得到是去其他的地方找。但是 IMA 亚洲的董事经理马丁在 CNBC 上面谈到了这样的情况时候就说，即使是找到欧洲及日本的公司，那些公司亦都是在某个环节是使用美国的生产设备。马丁指出，唯一的路就是将芯片制造的供应链移到中国，但是这个是需要数年的时间，解决不到眼前的问题。美国芯片业界亦都面临着因为失去中国客户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CNBC 援引业内人士估计，中国占今年全球芯片销售的 24%。 美国芯片商已经就此加紧游说当局。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比斯亚斯对美国之音说，无法依赖芯片商是改变境况。他说这个都是一些关乎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国家利益在其中更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其他的国家也都有巨大的市场，譬如欧洲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所以并不完全依赖中国。在中芯国际面临着受制裁的消息传出一个星期前，中国在8月28号发自2008年以来首次调整的禁止出口限制的出口技术目录，因为当时正值是字节跳动以及潜在的买家就出售 TikTok 谈判期间，外界对当局此举感到意外，因为新的技术出口限制可能导致 TikTok 出售交易流产。参与该个项目目录更新的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说，字节跳动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多项前沿的技术，并且说国际业务取得快速的发展依靠的是国内巨大的技术支持。中国政府制定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当中致力于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有分析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领域已经是占全球的居线，但是美国并未有输掉是这一场的竞赛。据突破防务的网站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滕 將軍近日提及到五年前關於中國在2020年在人工智能領域超越美國的預言的時候表示，他並不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人工智能領袖。海騰將軍近日在五國大樓聯合人工智能中心舉行的一個公開會議上面說，這個是遍及到整個國家的工作，他們整個產業都參與其中，而這個就是能夠讓他們保持優勢的原因。美國軍方認為中國在用於人群控制的視頻圖像確認系統，以及防火牆內容過濾等威權政體需要的具體領域連線，而美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重點就是在軍事以及作戰能力方面。该中心的作战行动负责人是博伊德上校表示，美国有世界最好的数据集，目前问题是在于未有有效的整理。博伊德说，中国处理数据是令到很多人坐在电脑前用手工是标识，而美国真的会用是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合作，避免那些的运作。中共领导层是对于中国内部经济增长以及外部来自美国挑战有所认识，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内循环，亦就是在中国所处外部环境不友善的情况之下，将增长方式转向内部，希望在扩大内需上面得以突破。但是当局在疫情控制、香港国安法、新疆维吾尔人权以及是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做法，招致特朗普政府以强硬的实际行动作出回应。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孙永认为，中共提出双循环是他们作出的一个反应。他认为中方当时设计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应该是未有意识到整个世界的反弹之强烈。同样，孙永认为中方在美中关系方面亦都判断不足。他说，甚至对于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的程度，以及美国对中国反推的力量，他认为中方之前的估计是不足。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贺海为亚洲新闻频道网站撰写的一篇意见文章认为，中共当局对特朗普当局在上述争议问题上面采取的实质性行动反应令人惊讶地保持和和解的姿态。中国一再表示无意卷入冷战，但是中方再提商谈已无人理会。贺海认为，美国大选前这段时间对两国关系的走向非常重要。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亦都认为，中国看上来是在等待美国总统大选再作谈判。哈夫鲍尔表示，中国正在制定具体的政策前，看来是在等待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以及在今后一年里面是会发生些什么事情。9月8号，中国外长王毅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其中包括美国认为中国公司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安全问题，如非法采集他国公民个人信息，呼吁不得滥用信息技术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企业不再服务中设置后门，以及是非法获取用户数据等等。美国方面对该个倡议没有官方的反应，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此举是未脱近几年以来试图影响以及是设立全球技术规格的策略。达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政策助理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格里滕斯在推特上面就作出评论，他说毫不奇怪，中共这几年的战略优先考虑制定对其有利的全球数据监管框架，美国迫切需要一个积极有实质、民主隐私兼顾的替代方案，而且昨日就需要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两个月，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今个礼拜都将会去到几个战场州展开竞选造势。但是这两名候选人向支持者传达信息的方式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下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瓦拉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本星期前往佛罗里达、北加罗来纳、密西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这五个战场州，他已经恢复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户外集会，并且说这样恰似正在进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你愿意暴动并骑在别人头上，想怎样就怎样搞，而且你还被允许这样做，因为你被认为是和平的抗议者， 这样我们就决定称我们的集会为和平抗议。同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与支持者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举行小范围会面，这个包括本星期稍早在宾夕法尼亚州展开的竞选活动。拜登的竞选活动主要采取视频方式，力图将他这一位总统候选人塑造成有同情心的领导者，从而避免大众受到伤害。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托德贝尔特说，有些人会喜欢更亲近的活动方式，会听大众讲些什么，如何传达社会正义方面以及医学和经济方面的讯息。而特朗普总统想要大批观众，他想表明自己得到了他所讲的沉默的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并显示他在这里竞选，仍然有很多的追随者。星期三在密西根举行的竞选活动中，拜登抨击了特朗普。根据记者包括伍德·沃德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中的披露，录音显示特朗普总统在二月份承认他淡化了新冠病毒的风险，以避免引起恐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他掌握了讯息，他知道那个有多危险。当这种致命的疫情席卷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他故意不做自己的工作，这个是对美国人民的生与死的背叛。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不想表现出恐慌，我们不会表现出恐慌，这个正是我所做的，而且我很开放，无论是对伍德·沃德还是其他任何人。民意调查显示，疫情对选民的影响很大，而多数美国人对特朗普在新冠病毒处理的方面不满意。这一点是拜登团队在竞选中希望强调的。但是虽然特朗普在全国民意调查中落后于拜登，但差距极少，在某些战场州尤其如此。特朗普竞选团队已经恢复了传统活动，包括在全国各地设立地方办事处，并逐家逐户上门拉票。拜登的顾问坚持认为，他们紧扣疫情和经济议题，针对不同联盟和相关团体的战略正在奏效。虽然是这样，一些民主党人还是很紧张。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县民主党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里斯蒂娜·普罗克特说，他们正在竞选活动中激发起一定的热情，他们仍然在上门助选，因为他们对疫情如此重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担心那个会对他们不利。星期五，特朗普和拜登都计划到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纪念911事件19周年，那里是恐怖分子劫持的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班机坠机的地点。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上个礼拜，中国的左派刊物《中流》宣布复刊，以电子版的形式出版创刊号。据称，这份杂志2001年连续刊文反对中共吸收私营企业家，同时亦批评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7.1上的讲话。这份访问在当年8月就被停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有分析说，1988年创刊的《中流》和1989年六四之后创刊的《真理的追求》被外界视为老左派的刊物，而两者都以站响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之名。这样这类意识形态刊物究竟是如其所暗示的帮广大劳动人民维权，还是用这个群体的名义来绑架大众意志，为极权统治服务，对赖以生存的理论自信以及道路自信以及制度自信等，中共是否越来越感到空间狭小？北京知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这两本刊物的政治理念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民主宪政，反对政治改革，他们的一些作者就是中共在位的高官。他说，这两个刊物的共同之处，第一当然是政治理念政治立场是一样的，第一是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民主宪政，反对政治改革，
而另外就是同邓小平在九二南巡讲的不问姓社之这条的相反，他们就是坚持要问姓社之，这个就是他们的共同点。第二条共同之处就是他们这两个刊物都是有后台的，他们的后台都是中共政治元老，比如谈到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还有人说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宋平也都是他们的后台，而另外两份刊物的主编也都是在中共体制内担任高级职务的。中流重出江湖，并且推出两个专辑纪念危危重回马克思。苹果日报引用分析的人士讲话，中共允许是停刊十九年的中流复办，主要就是避免过度打压那一批的毛左，免得他们变得更为激进。但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就认为，中流是更加倾向于支持习近平的陈文左，同主张回到共产乌托邦的毛左是有差别。他说这个是实际上在中国现时的现存的左派当中有两番人，比这班人更加是倾向于支持习近平，就是这个的陈文左。因为总结六四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实际上是邓小平安排的也都好，哪一个安排的也都好，这些接班人都是未有是最后上来，实际上陈云安排的接班人或者是陈云熟望的接班人就是习近平，他一上来在邓、赵紫阳、陈云这三种意见当中，最后是陈云笑到最后让红二代接班，而且他也都是一直都在这里是忍中流杂志，也是刚才所讲的真理的追求等等，他都是属于陈派。陈派就在某一种意义上面就是刘少奇派，这些都是一脉相承。刘少奇派当中生出来是邓派，邓比他们是更加开放一些，他们更加保守，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就是双峰政治，就是邓小平以及是陈云。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在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曾经表示，红二代当中认为中共应该反思的，有认为应该是从八九年开始的，六六年、五八年、四九年甚至是二十年代，也就是说中共根本不应该诞生。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八九年应该是中共反思的一个比较好的节点。他说所以从八九年反思，而在八九年的时候其实各人包括体制内的包括民间的都已经是普遍地认识到过去那一种的经济体制是不中用，一就是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也都意识到中国过去那一种的政治体制的时候是错误的，应该是走向自由民主这种的体制。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以中流的兴起以及是沉浮为线索，能够看出中共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的脉络变迁。李伟东表示，毛泽东是共产乌托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帝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二十三年实际上就是以邓小平为国王的一个老贵族共和情况底下，一个逐渐利用资本主义将自己培植成为权贵资本，有些就是像拉丁美洲的地主庄园主的寡头政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呼吁，美国应该要进一步减少对中国在经贸和产品上的依赖，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使到美国公司和企业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取胜，使到华盛顿赢得与北京的战略竞争，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朋友，而是美国所面临的长期现实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有很多人认为，有法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根本驱动力是美中两国正是争夺在全球的技术和创新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此 就對美中貿易提出了很多尖鋭的問題。除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和將中國稱為匯率操縱國之外，導致隨後持續對中國施加關稅升級的核心問題，就是中國在這裡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盜竊和非市場操縱等方面的政策和做法。特朗普政府已經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規，對中國高科技公司進入美國市場實施限制，認定很多中國技術公司，譬如華為、中興和大疆無人機等，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國已經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並且遊說它的盟國將華為排除在 5G 網絡建設之外。特朗普總統在日前的勞工節講話之中，更是提出了美中經濟脫歐的想法。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美國國會共和黨籍眾議員麥克爾麥考爾在美國進出口銀行舉行的年會上面就美中戰略競爭問題發表講話的時候指出，對於美國來說至關重要的就是美國不單止要在一帶一路領域和中國展開競爭，而且還要在技術領域和中國展開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威权统治者卢卡申科8月9号以欺骗手段获得连任，在白俄罗斯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仍在持续。白俄罗斯政治反对派成员成立了国家协调委员会，负责就举行自由公正选举和政权过渡问题与白俄罗斯当局进行谈判。卢卡申科当局不单止没有与国家协调委员会进行善意接触，还出于政治动机对委员会展开调查，并迫使委员会成员流亡或进行绑架。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玛丽亚·科列斯尼科娃9月7号在明斯克被绑架，发言人安东·罗德涅科夫和执行秘书伊曼·克拉夫佐夫9月8号被强行驱逐出境。委员会成员马克西姆·兹纳克又在第二日被拘留，这些都使美国深感关切。美国赞扬科列斯尼科娃女士和白俄罗斯人民勇于和平行使通过自由公正选举挑选自己领导人的权利。抗议民众遭受了政府部门的残酷暴力和镇压，很多人光天化日之下被公然殴打，成千上万的人被拘留，绑架行为据报亦有增加。自9月1号以来，大学生亦都成为暴力打压的受害者。打压行动的主导者是身着黑衣的安全部队蒙面人员，有几个人被从街上拖走，投入无标志的小型双型车之中。美国正在与合作伙伴与盟国进行协调，考虑采取更多有针对性的制裁措施，以追究那一些参与白俄罗斯侵犯人权和压迫行动的人员的责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提醒白俄罗斯当局，他们有责任确保科列斯尼科娃女士和所有被不公正拘押人员的安全。声明说，我们呼吁白俄罗斯当局停止对本国人民实施的暴力，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押的人，包括美国公民维塔利·什克里洛夫，并与白俄罗斯社会的真正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